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童真。
我们在这里呢，能够以真诚的心跟我们的听众来互动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恩典，因为我们在远隔千山万水呢，但是我们可以能够透过电波呢，来去把我们的信息呢传讲，也能够透过各种的途径呢，我们彼此的来互动的。
这个途径呢，就是你打我们的手机啊，那个机号啊，我们就可以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在写什么了。当然你真的要写下来才传过来给我们。
对，你可以随时跟我们来分享的。
对啊，
我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13229966122啊。那我们呢在每一次的分享呢，我们都有不同的主题啊。那我们最近呢播送这个狭缝之光，那其实每一个故事呢都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些故事呢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当中我们带来很多的思考，带来很多很多的彼此的互动啊。那我们有没有想过人生的价值是什么呢？那我们每个人在地上，我们生活工作，或者是我们有自己的家庭啊，但是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的真正的价值是什么呢？有没有想过呢？
我没有想过。
其实呢，我们通常呢，人在地上，我们就想什么要成功啊，有名啊，有利啊，最起码我，比如说我养家挣钱，然后有结婚生子，那很多人认为这个就是我的价值，或者说我能够做生意做得成功，或者是我自己在工作上我做的努力做得很好，这就是我的价值。那在真正的人生的当中，那个最高的价值是什么呢？除了我们自己所追求的之外，跟上主有没有这样的关系呢？所以我们透过这些故事呢，我们也来带来不同的思考。那我们今天呢在狭缝之光当中呢，我们所分享的一个女孩子面对这个选择的时候，她想去读书，但是爸爸妈妈呢想让她赶快去出嫁，到底是为什么让她去出嫁呢？那我们一起来听我们在第十集《狭缝之光》当中，我们的主题是我的藏身处。
不同的人物，不同的经历，但他们都在讲述同样的故事，那就是在黑暗的世界里寻找光明。
不同的处境，不同的遭遇，但他们都在问着同样的问题：
为什么生活是这样的痛苦？
我如何走出困境？
我的信仰真的可以帮助我吗？
上主有没有听到我的呼求呢？
有的，狭缝之光带你找到出路。
无疑，老人家是孤苦的，因为只剩下他和他年迈的妻，以及一位患怪病的孙子。这孙子今年快十岁了，从本质看，这孙子应该是男孩，但他从母腹出来时却没有男性的生殖器。
诗篇121:1-2说：我要向群山举目，我的帮助从哪里来呢？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真实的人生经历，真实的生命转变，狭缝之光引导你进入光明的未来。
上啊，老夫妻一般很少彼此聊天，他们的婚姻里只有默默的干活，即使有什么忧虑的，他们也都习惯摆在自己心里。不过老夫妻之间呢，总有那样的默契，到了某一个关键的时候，他们似乎不言而喻的就会知道彼此的想法和忧愁。那一天晚上呢，老人家刚从清真寺里完成婚礼回来，老妻子坐在炕上无所事事，他们的儿子蜷缩在炕的另一头，大概睡了吧。老人家还没开口，老妻子率先说：
哎，老伴儿啊，咱给儿子找个媳妇儿吧。
这也正是老人家的意思。一天五次的祈祷，多年来老人家又一直恪守着。他没干活的时候，他都会到清真寺里去参加那一天五次的礼拜。这么多年，他就靠着这些规律的礼拜维持自己平静的生活，尽管他的生活一直都在艰苦辛劳里。但是因为他的虔诚，他有这份心灵平静地去接受。他始终认为一切的艰辛和苦难都是来自安拉对他的考验，他的平静来自于他的修行。他想，哎，但实际上在他的老妻子看来，他的平静大概只是不理会生活的苦而已，他也不理会老妻子的忧虑。每次当老妻子埋怨一两句呢，他都要妻子闭嘴，说：哎，你别说了，真主不喜悦。这样的夜晚，老妻子终于感觉到是说话的时候了，他就迫不及待想把多年对儿子的担忧都说出来。可惜他也不晓得从哪里说起，他只把忧虑说成了一个可能解决忧虑的方法，就是想给儿子找个媳妇儿。但是这话一说出口吧，更大的忧虑又来了。你说这到哪儿找这么一个媳妇儿，愿意嫁给这傻子呢？老人家又不说话了，他仅仅提出了想给儿子找媳妇儿这个想法，但是也没理会老妻子提出的新的忧虑。妻子很想问问这虔诚的丈夫说：
哎，老伴儿啊，多年来你每天坚持无礼，真主有没有就赐我们一位爱我们儿子的媳妇儿呢？
这样的问题呀，在老人家看来是不能问的，那是大逆不道。在老人家的观念里，一切只能默默承受，不能质疑，不能去质问真主，更不能向真主埋怨。因此老妻子不能冒犯，他认为生活已经够苦了，害怕再得罪真主惹来更大的苦。于是那天晚上，丈夫抛了这个想法以后，好像就不了了之，没有下文了。不过这老妻子呢，却还是在心里想着，她四处打听，哎，竟然还真给她找着了。她还四处筹钱呢，娶一位姑娘，当然这聘金是不少的。老妻子费了不少口舌把这聘礼的金额讲好，然后呢，终于啊，给自家儿子迎娶了一位媳妇儿。儿子一见到这媳妇儿呢，竟然还就知道是自己老婆，这一点呢，倒是让这位老母亲呢感到欣慰。老人家则不断地感谢安拉，他认为安拉赐下了媳妇儿。可是老妻子知道，这位媳妇儿啊，是他爬山涉水找回来的，这并不是偶然相遇。但是老妻子这个辛劳，在老人家看来却视而不见。哎，这老人家呀，他这么多年最擅长的也就是不理会，大概这也就是他所谓的平静吧。
请听下一集故事预告。
老人家始终相信所有的苦都是来自安拉的考验，他宁肯默默承受，不去寻求苦难的缘由，也不去怨天尤人。多年来他相信清真寺的教导，阿訇说如果能通过苦难的考验就获得安拉的喜悦，这也是通往天堂的必经的考验，似乎在说今生的苦难是为了来生天堂的预备。媳妇天天在家里流泪，老夫妻也不敢多言，只是在旁边细心照顾。他们的傻儿子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或许这样也好，傻儿子陪伴着媳妇儿，他不理解为何媳妇儿伤心，但他也没有说话。整个家庭静悄悄的，只有媳妇在默默流泪。
原来能够透过出嫁呢，能够给家庭带来一些的改善，因为这个家庭实在太穷了，所以呢就开了个嫁，所以对方可能给了一笔这个礼金，
嗯，
让他能够去嫁出去。所以在父母来讲这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条件呢，所以对于他们来讲那个价值是什么呢，就是女孩子成为一个筹码。但是对于女孩子本身来讲呢，这个对于她来讲是不想去这样做的，但是没有办法。
嗯，因为她只是他们的女儿，没有自主权，虽然她想要读书，但是读书的钱哪里来啊？所以呢父母要她嫁出去，嫁出去以后呢就可以赚一笔，但是如果他要读书的话呢父母还要供养他，
更多的负担呢。
对，所以父母不想要了，要他把他嫁出去换了钱那就最好了。
对，所以对这个家庭来讲也是一个极大的矛盾啊。所以这个迷路的女孩子呢，在选择的当中其实她是没有选择的，但是呢在绝望的当中她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来呼求主尔撒的名。所以在这个当中她也经历了主的恩典，让她在人生的当中有一个极大的一个转变。那之后呢我们会听到她以后最终的一个结局，但是我们在这个当中呢也带来一个思考，真正的价值是什么呢？所以我们在这个人生的当中，我们要寻求真正从上主而来的价值。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改变生命的信仰，我们是从人生的需要来看看尔撒麦西哈对我们的影响。
嗯，
信仰我当然有了，从小就宣念清真言，跟着爸爸相信六大伊玛尼，遵行武功啊。
嗯，那你的生命有改变吗？
让我们一起认识
改变生命的信仰。
十五，从科学的角度看信尔撒。亲爱的 Dosti， 上一次我们一起学习了从人生的需要看信尔撒。从今天开始，我们用几集的时间一起从科学的角度来看信尔撒。首先我们看与普通观念相反的一些事实。科学家与宗教有三个统计。1898年著名的物理学家与化学家 Gladstone 教授，他发表了当时皇家学会71位会员的宗教信仰，其中33位是奈萨拉，有6位是怀疑论者，还有27位相信某种上主的启示，另有5位是非信徒。1914年，有人以科学的事实与信尔撒的基本信仰是否互相冲突为题目，请当时科学界的领袖们发表意见。结果数十位著名科学家清楚地表示，他们认为没有冲突。 其中包括三位皇家学会的会长，一位英国人类学会的会长，一位天文学会与物理学的会长，还有五位著名的地质学家，以及其他许多著名教授。而到了1934年，英国举行了一次著名的测试，大概有200位的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他们回答了许多关于信尔撒的问题，这些答案被公开宣布出来，很值得我们注意。下面是他们对于其中4个问题的答案。第一个问题是说，你认为有灵界的存在吗？答案否认的有13个人，而正面回答说存在的有121人，没有确定意见的人有66个。第二个问题是说，你相信人在死后仍然存在吗？答案否认的有41个人，正面回答的，也就是说他们相信死后仍然存在的人有47个，而答案存在两者之间的有112个人。第三个问题是，你认为现代科学的惊人发展对于信尔撒来说是否有帮助？答案持否定观点的有27个人，而正面觉得有帮助的人是74个，没有确定意见的人是99个人。第四个问题是说，科学是不是否定了尔撒麦西哈所传讲的有一位有位格的上主？有位格的意思就是说，不是仅仅靠着自然的规律或者是浑然天成的原理这样的一个代名词。答案是持否定观点的是26人，而觉得有这样一位位格的上主是103个人，没有确定意见的人是71个。我们总结一下这一次的测试结果，发现除了没有确定意见的人以外，反面否认的数目是107个，而正面的数目持肯定意见的是有345个，也就是正面意见是反面意见的3倍之多。这样一个发现绝不是一般人所想象到的，所以可见很多流行的观念确实有纠正的必要。下面是英国皇家学会历届会长的一些态度。皇家学会的会长当然是最高层的一些科学家，听众朋友一定很想知道他们的态度是怎么样子的，我们就举几个例子。 Rylands 是发现氮气的化学家，他在一封信里面说，照我的意见，真科学和真宗教不是相互冲突的，也不可能是相互冲突的。他在他所发表的几篇论文之前引用了天经诗篇111篇的2节，那里记载着说，上主的作为本为大，凡喜爱的都必考察。 Lord Colvin 他说，过去50年内我在各种著作内多次表明我的意见，以纯粹科学的立场反对无神主义理论。他又说，如果你思想够强的话，科学将强迫你相信上主。 Lister 他是行手术时消毒方法的发明者，他说，我是信尔撒基本教义的信仰者。 Stalk是一位众所周知的奈萨拉，特别强调他对基督复活的信仰。 Foster 和 Hoggins 他们也都公开表示他们信尔撒。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科学理论与天经吻合的一些例子。首先我们看一下人类学方面的，人类从何处发源呢？有一些科学家的意见值得我们思考，其中有一位著名的科学家达逊爵士，他是加拿大莫基尔大学的校长，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现代科学》，他与其他权威的地质学家认为幼发拉底斯河的流域是当初人类唯一可以居住的地方。阿姆斯壮博士在《自然与启示》这本书里面说，人类学的学者以及其他的科学家们关于人类发源的地点这样的一个意见已经大致相同了，他们认为在幼发拉底斯河和底格里斯河上游的高隆地区正是人类发源的地点。德国伟大的自然科学家黑克尔，他是进化论的健将，他写有《宇宙之谜》等书，他曾经说人类的摇篮不可能在欧美、非洲等大洲，无数的现象和证据皆指向亚洲南部。天经怎么说呢？在创世纪二章的十四节和启示录九章的十四节，天经记载说人类发源于幼发拉底斯河，天经把这条河称之为伯拉河，还有就是底格里斯河，天经称之为西底街河。人类发源于这两条河流的附近，这正是科学家们多年研究的结果。关于人类年龄的问题，今天的科学理论趋势也值得我们注意。曾任纽约科学研究局的局长利梅博士，他所发表的著作里读到，他引用当代人类学权威的学者之一是史密逊科学院的院长，这里面有一个理论是说，按照已经发现的可靠资料和证据，美洲的人类历史只有3000年，人类在地球上的历史最多不会超过10000年。这使我们得到三种认识：第一，科学家们他们的意见彼此有着极大的差别，而这个差别竟然可以多达10万年，可见关于这一类问题科学上并没有一个定论，既然如此就不可能用普通的科学来界定判断天经的正确或者是错误。第二点，这位权威的学者他的意见已经趋近于天经的记载。而第三点是说，科学界意见是常有变化的，今天我们感觉好像是正确的理论，可能到了明天就会被推翻了。以上是我们从人类学的方面来看科学理论和天经吻合的地方。接下来我们从考古学的方面来看天经和科学理论吻合的地方。近半个世纪以来，考古学方面的发现对于天经记载的真确性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证据，这里我们只提出两点。第一点，陶拉特提及了铜铁利器，有许多的学者认为这是天经所写的一些错误的地方，因为按照历史的记载，最早使用铁器可以考察的日期 是在公元前的1200年，但是在1933年，有一个博士 Frankfurt， 他在古巴比伦故址的东北100里之外发掘出来一把铁铲，经过研究以后公认为是在公元前2700年的制品。以后呢，更加连续多次的发现极早时期的铁器。第二，在美国耶鲁大学近东语文研究院院长 Boros， 他出版了一本书，书中把20年前在死海附近所发现的古代皮质书卷加以详细的研究和报道，并把它和其他重要学者的结论正式地发表出来。在这些古代的书卷之中，有一卷是天经里面的陶拉特，宽1尺，长达24尺，目前存放在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图书馆里面。经过权威考古学者的7年研究，终于公认它是公元前2世纪的手抄真本，并且与今天天经里面的陶拉特是相同的。这就有力地证明了天经并没有经过后人的删改而失去真实性，仍然是庐山的真面目。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陶拉特中关于尔撒麦西哈的预言，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上主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上主以他为赎罪祭，他被列在罪犯之中，又为罪犯代求。陶拉特这些预言是多么清楚而确定，而在尔撒麦西哈身上又有这样的应验，更是那样的清楚和确定。
今天的经文是宰布尔箴言22章20节，谦逊和敬畏主的报酬就是财富、荣耀和生命。
真正的价值是在主尔撒麦西哈里面，他带给我们的不单单是我们在物质上的财富，更是在他里面的永远的丰盛、荣耀和生命。盼望我们的 Dosti 都能够在人生的里面经历上主而来的恩典。我是杨天成，
我是童真，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 我们下回再见。
再见。